6月28日被一些地方要员在新一波造神宣传之中奉为领袖的主心骨顶梁柱指南针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前往香港途中模仿30年前已故中共元老邓小平南巡，亦都在武汉停留并发表了引起舆论注意的一通讲话。这次是这一位正是在谋求金秋中共二十大上面再次连任的总书记2020年初疫情爆发以来首次离开中国大陆。不过他在武汉的这番讲话主题不是邓小平当年南巡的时候强调的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而是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基本上是重申他在几个星期之前在西巡四川的时候强调防疫的谈话，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被指为不可理喻。习近平主张的动态清零实质上主要手段就是大规模的社区封控、道路封闭、居家隔离、方舱禁闭、团员核酸检测等，他违反科学非人道的一刀切等巨大代价和严重后果已经在中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中共党媒《人民日报》5月14日刊登的一篇评论文章说，新冠肺炎不是大号流感，躺平不可能躺赢，而且会付出惨痛代价。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西方躺平式抗疫后果令人警醒，鉴于新冠病毒的变异毒株，奥密克戎的致死率和重症率显著降低，治愈率大幅上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已经恢复正常，采取和这种被认为起源于中国的病毒共存的策略，其中包括人口密度远超中国的印度、孟加拉国、以色列、日本。但是习近平上个星期在武汉视察的时候坚称中国人口基数大，如果搞集体免疫、躺平之类的防控的政策，后果不堪设想。北京资深媒体人中青步兵点周刊原主编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表示，很多北京市民目前还未摆脱每72小时核酸必须检测一次的出行的规定，他认为在当前病毒毒性大为弱化的情况之下，中共领导人仍然坚持劳民伤财的动态清零的政策完全不可理喻。他以北韩为例指出，不搞全员的核酸检测和方舱禁闭亦都能够战胜这种所谓的发热的传染病。李大同说，
为什么呀，人家每天还照样多少万的感染，人家为什么不当回事啊？是不是因为他就是一次感冒吗？是吧，就是一个三五天的感冒吗？也不往肺里去吗？哎，最典型的就是朝鲜嘛，什么都没有。
6月30日的一篇文章写着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考察武汉的时候所说的，实践证明党中央确定的疫情防控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有效的，必须毫不动摇的坚持。在深圳工作的肺炎遇难者家属张海对美国之音说，除非中国再次闭关锁国，否则无法实现新冠病毒清零。他说，
德观的意义就是为了证明啊，中国的这个制度比西方的好，这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是不是？但是真正的这些受折腾的是谁？还是折腾我们这些老百姓？因为各地爆发这个疫情啊，各地的管控方方面面都有很大的影响。
肺炎疫情是一场大考，他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坚持动态清零，因为因时因势不断调整防控措施，最大程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他又表示，他们实施动态清零政策是党中央从党的性质宗旨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确定的，宁可暂时影响一些经济发展，亦都不能够令到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受到伤害，尤其是要保护好老人、细佬哥。习近平关于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一番话讲完不过两日，网传爆料说6月30日丹东一位刚作过喊气手术的93岁老人需要取药而到振兴社区开通行证明，为了给社区人员看手术刀口脱下裤子，但是就被报警称他耍流氓，遭受到警察带走，放回之后称在警局内挨打受辱，竟然在凌晨吊死在社区办公地点门口。这件事在网络不胫而走，距离丹东一位 七旬老人取药被控袭警事件仅是一周，当时丹东市和辽宁省主要官员都迅速作出回应，宣称要吸取教训，转变作风。党媒小报环球时报特约评论员该报原总编胡锡进亦都发文表示，疫情爆发以来正常就医受了是人最反感的一刀切的防疫表现之一。李大同说，
这就叫生命至上，把人家闹得 生不如死，这叫生命至上。光是看不了病死了多少人，光是医院不接人死了多少人。
李大同说，这些就叫做生不到病死了多少人，但是在医院不接诊死了多少人呢？次生灾害根本没有计算在里面。习近平说，他们实施动态清零政策是党中央从党的性质宗旨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确定的。有评论认为，习近平这次为他独创而且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清零政策辩护，或者在意在这里抛弃责任，一是就是想令到党中央集体负责。对此李大同表示，中国现行的防疫措施莫名其妙，他指出防疫是一个科学问题，不可政治化。
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自毁根基，是吧？你再傻再蠢的人也知道这是在自毁根基啊。
六月二十三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宣布打赢了大上海保卫战。一位上海市民对美国之音表示，宣布打赢大上海保卫战，选择了一个好的时间，病毒好配合，好啱嘅，正系直建党101周年前夕。他问话，点解唔能够提前几日或者延后几日呢？如果病毒不致命，相关责任人就要控制防疫局势，人为伪造疫情，呢啲系反人类罪行，相关责任人要承担责任。一位要求匿名嘅上海市民指出，宣布打赢大上海保卫战是欺负上海全体市民的智商，是在上海市民付出沉重代价之后，又给了上海市民受伤的心头，撒盐的举动是侵略者的残暴的行径。他认为李强之所言所行，是上海市民心里面已经是人民的敌人。他说，李强为了保卫他的主旨顺利在二十大延任，牺牲了上海市民的民生福祉，甚至是无数条的人命，应受上海市民的审判。这位上海市民在回复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指出，当疫情对人体存在较大致命性后果的时候，制定势必延缓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防疫举措，可能是必要的代价。但是据张文宏医生调查的结果，上海封城期间感染的新冠死亡的人平均年龄80多岁，这个数据告诉我们，新冠病毒在2022年它的毒性已经退化到不致命的程度，这些老人是死于基础病而不是死于新冠病毒。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6月18日发表由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张文宏、马恩两位教授领衔进行的一项大样本数据研究，结论指出，非高危组奥密克戎患者重症率为零，这些同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在世界各地传播数月以来重症率的明显下降的总体趋势吻合。今年四月上海封城期间，网络上面封存的一段电话录音显示，上海徐汇区永康街道一名患病的瘀性的老人向李龙居委会求助，社区基层工作人员表示无能为力，因为防疫工作的紧张和巨大压力令到他到了崩溃的边缘。
我也不知道这天会不会很快到来。
2000多万上海涌现了很多敢于质疑抵制和反抗北京领导人习近平推行的清零政策的人物和行动。虽然是这样，习近平仍然坚称他们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有社区这个重要基层基础，有能力亦都有实力实行动态清零的政策，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来自武汉的新冠肺炎难熟张海指出，疫情的来源尚未查明，武汉地方官员在疫情之初求受害至今没人为此负责。他表示不能够认同武汉和中国其他地方的抗疫取得了胜利。张海说，政府对于受害者家属连一个道歉都没有，更没有赔偿和追责。张海说，
我认为中国这个清零是肯定是做不到。第二嘛， 所谓的更的圣地，比真正的政府有担当，首先要对受害者这些家属，是不是？因为瞒报是事实，是吧？你最起码。
习近平仲表示，如果算总账，他们的防疫措施是最经济效的讲话。在北京的资深媒体人李大同表示不能够苟同，你认为仅是作为中国经济火车头的上海一个城市，封城88日的经济损失就无法估量。李大同说，
这个上海损失了多少万亿，怎么能是一点啊？现在你要算起总账，不知道有多少，你还没有说这是倒闭的呢。
去年冬季以来，中国经济在疫情频发和动态清零防疫政策的冲击之下显著放缓，产业链受到严重的影响，大批小微企业倒闭，失业率骤升。5月25日，一向比较低调温和的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了据称有10万人参与的电视电话大会，力求稳住经济大盘。他在会上重申要在这里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全面把握防止单打一刀切。《华尔街日报》一篇报道说，李克强走出了习近平的阴影，努力修复中国经济。报道又说，李克强正是凭藉自身影响力重新活跃了起来，成为中国政府高层近10年来未见的一股潜在制衡的力量。据政府官员和接近决策层的顾问说，在中国陷入近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困境之际，李克强正是在这发挥作用，力促习近平回调一些引导中国远离西式资本主义并部分导致中国经济放缓的措施。这篇报道还是在这提到了习近平的动态清零抗疫方针，令到中国很多地区处于封控状态之际，中国政府在李克强的影响之下采取行动，帮助一些制造企业复产复工。被认为政治嗅觉特别灵敏的环球时报原总编辑发微博说，中国抗疫不能够失败，同时经济亦都不能够输，这些既是中央亦都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的呼声，出一个病例就封城，甚至另一个密接就封城，这些严重不符以最小代价争取最大效果的中央指导的精神。如果这么简单的一刀切，还说什么科学防疫呢？流亡美国的中国异议人士前89学运领袖王丹认为，去年12月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公布发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信息。他注意到了公布出现了很久都未见的一段论述，那个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的路线，全党都要聚精会神地贯彻。王丹在自由亚洲中文网站上面发表评论，指出是谁将精力都放在所谓的党的建设而不是经济建设上面呢？当然是非习近平莫属。公告之中出现这样的话，矛头所指已经非常明显。评论认为，围绕住经济发展的政策，李克强的声音已经越来越成为主流。4月17日，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会议公布率先提出永远拥戴领袖、捍卫领袖、追随领袖等政治口号。广西仲发行了类似文革期间盛行的小红书，就是毛语录的习近平思想口袋书，组织群众学习，遭受到中共党员作家田其壮实名举报，这些是赤裸裸的违反党章的个人崇拜之后，口袋书被紧急下架，领袖这个称号亦都被改回为核心。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上个星期在一篇党代会报告之中，不单止高调为习近平连任总书记造势，还将常态化动态清零防疫措施列入北京市未来5年的工作的重点，引起舆论哗然。在这个之前，主政重庆、天津、上海等政治经济重镇的习近平亲信或号称绝对忠诚的地方。新华网在6月26日报道，习近平近日就研究吸收网民对党的20大相关工作意见建议作出重要的指示，强调走好新形势下的群众的路线，善于通过互联网等各种渠道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更好倾听民声，尊重民意，顺应民心，将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做得更好。一名叫萧国举的亲中共的网民访校，人民日报等党媒向20大建言建策的栏目，数天之前发起 向二十大建言的网上征集活动，声称这些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的体验，结果悲剧了。在这个评论区的大量留言几乎一面倒地表达反对国家领导人终身制的诉求，敦促做满两届的领导人按照党章规定和七上八下的不成文的规矩到站下车，不要乱斩。有网民留言说，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反对任何形式的终身制，必须将最高层的权力关入笼里面。
二十大献计献策嘛，是吧？你鼓励网民向二十大献策，据说没有十几分钟就赶紧关闭了，为什么呀？
习近平上台以来一直紧捉保权保命的三子，就是槍杆子、刀把子和筆杆子。不過他在四川和武漢兩度強調防疫動態清零不動搖的談話內容，都沒有在新華社通告之中佔據顯要的位置，甚至連標題之中都未出現。一些網絡觀察人士注意到，中共的筆杆子兼喉舌並沒有將黨的核心自以為是他主要政績的防疫當作報導宣傳的重點，這種漫不經心或者刻意為之的處理在半年前是不可想像的。6月28日，中國衛健委主任馬曉偉在北京會見美國駐中國大使伯恩斯的時候表示，中央將會繼續堅持動態清零的總方針，科學精準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有分析認為，正當中國政府在處理防疫經濟之間矛盾進退為谷之際，衛生部門的主要官員會見美國大使討論防疫政策，他深層的政治和外交的含義耐人尋味。一些中國問題觀察人士和自媒體人分析認為，習近平近期在推行防疫過度的常態化動態清零方面，不單只失去民心，他企圖繼續連任總書記的努力將會在黨內遭受到抵制和挫折。有人預測，到中共二十大，現年69歲的習近平將沒辦法不到站交班，由67歲的李克強接任，即所謂的習下理想。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近日撰文指出，按道理根据党章第38条和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暂行的规定，习近平应该执行国家退休制度，遵守党内提名的年龄线的限制，在二十大交出中共党内的最高领导的权力。蔡霞写着说，无论习近平自己承认与否，他的2018年修憲不單止在國家憲法法律層面上面不具有合法性，而且亦都是嚴重違反和破壞中共黨章黨規。正當是夏天中共政治老人和高級幹部聚集北大河度假的時候，他們是否會好像一些中國政論家分析猜測的這樣，利用這個非正式會議依照慣例對下屆黨領導人的提名和人事安排發揮影響力，推舉一位有利於開創新局面、相對順應民心黨心的習近平的繼任者，看來仍有諸多的變數。另一方面，在中國經濟陷入嚴重困境之時，李克強總理領導的國務院經濟班底是否有能力和魄力在中共二十大之前排除政治的干擾，糾正一刀切的動態清零的過度防疫的弊端，同時拿出科學務實的解決方案，挽救岌岌可危的經濟，使到中國經濟和百姓生活恢復正常，備受各方的矚目。以上是美國之音葉冰華盛頓的報導。